哎，第二期的给我整，这一期已经有音乐了。其实上一期也打算加音乐的，但是上一期拿的那个录音的那个耳机好像是麦克风可以滤掉音频，所以所有中间停顿基本上就是其实我在吹琴，然后但是都没有被录下来。这次我换到了一个 iPhone 的上面。耳机上面使用。本期呢主要内容是就是给我整一个CM Link。什么是 CM Link 呢？就是中国移动在海外的，就是跟各个厂商一起合作的一种SIM 卡。这个我现在不是在泰国嘛，我目前用的那个 SIM 卡是泰国目前有3家。主流的就跟国内一样的，像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泰国是 ARS、True，还有 Deltek。后来这个 Deltek 在我来的时候就被 True 给买掉了，所以现在应该算是只有2家。然后这个 CM Link 跟这个 True 合作做了一个 SIM 卡，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资费很便宜。所以很多人在说呀，你这都出国了，然后你都出国了，可以享受墙外的互联网服务，你为什么用墙内的互联网服务呢？其实主要还是便宜，但再一个是，其实也是可以使用推特呀，一些 Facebook 一些的应用的，但是其实踩了一些坑。因为我刚来泰国的时候，泰国是支持把这个手机号给，就是换一个服务商，然后我就打算把这个我目前手上的这个处的这个服务换到 CM Link 上面。然而，换的这个过程，一下子就折腾了差不多1周左右。原因是因为换的这个过程是特别复杂的。这个 CM Link 虽说它是处的一个下属的一个服务，但是处是有很多小的，就是运营商组成的。然后我现在处在的这个运营商，它没有办法跟 CM Link，就是换，就是换。服务就是我的手机号是没办法接到 CM Link 上，但是我的手机号是可以换到别的运营商上，别的运营商不是处的服务的运营商，比如说换到 ARS 上面，然后我可以通过换到 ARS 之后，然后再换回到 CM Link，就是绕了一个圈。我寻思，哎呀，费这么大劲儿，然后哎，搞这么一个手机号有点不太值，反正我在泰国手机号基本上也没有连上什么服务嘛。所以就直接办了一个新的 CM Link 的一个手机号，年资费是1800多的泰铢，1800多泰铢，然后每个月100个G 的流量，然后超出流量是按照128 KB，每次结的。KPS 的比特率的这个，哎呀，这部分减不减？然后，的网速使用，那128 比特率，这个说实话是相当低啊。因为目前使用是这个处是我买的是一个30天预购的这么一个相当于就是预付卡，然后这个预付卡它是70个G 的流量，一个月70个G 的流量，超过70个G 每天，超过70个G 是1兆比特率来下载下行流量，但上行流量都很慢，我试过所有上行流量都很慢，然后用1兆就会觉得很卡了。而且，为什么我不打算？就是我目前用所有网络联络都是用的是流量卡，我为什么不办一个 WiFi 呢？原因是因为我新租的这个地方吧，楼下是个健身房，然后这个健身房的 WiFi 我是可以收到的，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蹭我邻居的 WiFi。虽然说，就是因为是公用的 WiFi，然后有的时候，就挤不上进去，但是，不着急，应急的时候可以用流量嘛。然后你平时的时候，你连邻居家 WiFi 还可以，而且更何况我买了这个，这个是我比较安利的产品，JLNet，这是去年买的这么一个小的便携的 WiFi，它是可以说，我连几个，比如说连一个网络，然后再连一个蹭一个中继一个 WiFi，然后再加上一个手机热点，然后我可以把这几个按照就是等级排序起来，然后它就会哪一个有网络，然后我就把你这个就是匀衡到把你这个流量匀衡到这么一个网络上去，非常方便的一个 WiFi，然后还可以装 OpenRRT，所以我安利一下，大家都可以买，因为特别便宜，基本上这个 WiFi 的价格还是 WiFi 六，然后，基本上这个 WiFi 的价格，你就可以跟别的同档 WiFi 是一样的，而且又小，而且还功能还多，缺点就是太小了，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像很多正常的什么六个天线、8个天线那种，我可以辐射差不多有个5、60平米的样子。像这个的话，5G赫兹顶多就30平米，就这么远距离，差不多就没有信号了，5G 信号。然后啊，说太多，回来说网络的事情。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目前手上一个 iOS，一个iPhone Pro 14 Pro，还有一个是安卓的 Mix RS，小米的 Mix RS。Mix RS 是只能连接 4G 网络。我把我那个正在限速的那个，就是预付卡的那个卡插到了这个小米这个手机上，发现它不限速了。我不太确定它是不限速哦，还是说是我的那个跑满 4G 它就这么大速度，但是它明显要比就是在 iPhone 上面的这个速度变快了，所以不好说，说我试一试，如果说不定就是将来哪天就是一个月的我把100个G 的流量用完之后，我就把这个 CM Link 这个卡也插到那个安卓手机上面，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不限速，因为128比特率基本上就是也没办法用。再说一下这一周干的其他事情，就是上周我买了一个口琴，其实我一直想买一个好一点的口琴，以前一直用的是国产的黄牌嘛，我并不是说国产不好，但是那个黄牌属于就是非常平民的那种价格，差不多你可能60块钱、50块钱就可以买到的那么一个口琴。这个口琴，很多人说它的问题很大，就是国产口琴问题很大。其实我个人吹的话，C 调的中八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主要就是2把位的时候，那些你经常会玩吹口琴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是正常的只吹一个1把位，吹2把位的时候，你会尝试是把那个音调调高，就是这样，就是比如第二个孔，默认是这样的。他会这样子吹一下，哇，这个口琴真的是太好吹了。然后据说，不是说，据说我以前吹黄牌的时候，好的口琴在2把位上面的话，一个口，尤其像第二个孔、第三个孔这样的孔，它是可以吹出3个调，两个调、3个调的，这好的口琴。但是如果是国产黄牌的话，可能就只能吹出一个调、2个调。我手上以前的那个黄牌的口琴，它就是2个调就很难吹，所以我买的，后来又买了一个，就是 C 调和 E 调合起来的一个双排的这个口琴吹，那个也好便宜，那个好像才80，对吧？但是这次花血本花了200块钱买了一个德国的这个 Hohner，或者 Hohner。 的这么一个口琴，然后这口琴到手之后，发现随着口琴带了一个30天的口琴，一个课程，我目前正在就给我每天的这个 OKR 里面加了这么一个课程，先把这课程学完嘛，看看他能教什么东西。因为也是我经常做的，就是 Word，就 Work of Day。自从迷上了 CrossFit 之后，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尽可能做到每天都去锻炼。然后我现在的变化就是因为我租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健身房嘛，就在楼下嘛，很方便，所以每天都会去锻炼，然后锻炼录一个视频发到哔哩哔哩上面去。缺点是那个健身房它并没有杠铃，也没有引体向上架，所以你只能用哑铃来，重量训练就只能用哑铃。然后我推荐一个网站叫做 worldwell.com 上面是，他不知道是不是爱好者呀，还是说是就是，也是一个官方组织，就是会分享一些就是 Word 的一些训练，然后还会有一些 blog 来教你怎么算，就是把杠铃的重量来换，就是运动。如果你这个运动没有办法用杠铃的话，你用哑铃怎么做？或者是，你的那些什么有一些卡路里计算的话，你比方说你要骑车，但是没有骑车，没有车的话，就是换成跑步的话，你要跑多少？大概是这么一个换算方式。然后，React Native，本周其实就重新又拾起来了，React Native 就 Expo，很多年没有用 React Native 了。我记得是当时在去哪儿的时候还用过，但是出了去哪儿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 React Native。其实，然后发现它变化并不是很大，那但是它不变化不大，原因很明显，它真的是一个跨平台，它不是 Web 那种跨平台，它是要同时兼顾 iOS 和安卓嘛。然后考虑到以前我并没有安卓，没有 iOS 设备，所以我一直是偏向于安卓这边开发的。既然现在就是我买了 iPhone 了嘛，买了 Apple Watch，那我就自然而然就想到，哎，我要用 React Native 来开发一个什么应用。其实如果说是你只是想开发的话，我先想说一下，就是你安卓开发是非常轻松的，不是，就对比 iOS 开发，因为你不需要做那些文书工作，你不需要去申请一个什么什么开发者账号，然后你就直接开发一个 APK，然后安装在应用里面就好了。但是 iOS 的话，你需要开发者账号，你需要交680块钱，将近700块钱的这么一个钱。然后我目前在申请，而且这个申请还有审核的，就是我目前还在等对方审核。就是没有办法开发者账号的话，我的应用就只能在，模拟器里面跑。这个，接下来就是安利一下 Apple Expo 的好处在于，因为你的，React Native 它其实是跑一个 JS 的一个线程，你把这个 JS 线程，然后丢给它的一个那个 GUI 一个渲染线程，然后就是先是 JS 线程读 JS 线程的内容，然后把这个 JS 线程要运行的这些程式放到这个渲染线程里面渲染，是这样的，然后就有点类似于小程序。那么 Expo 它就做了一个 Expo Go 的这么一个框架应用，然后你开发好了你的这个 JS 之后，你把你的这个 JS 直接丢到这个框架应用里面，然后它就可以给你渲染。那就相当于你就不需要这么一个，Apple 的这么一个开发者账号，你也可以开发 Apple 应用，但缺点就在于，你就只能跑在这个 Expo 里面。就是如果你不发布上线的话，你就只能跑在 Expo 里面。还是，当然我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开发者账号的嘛，所以希望苹果一。给我申请过了吧，就是，然后，本周还有一个就是，到了一个就是纹身笔，然后我比较好奇这个，因为我身上有纹身嘛， 其实纹身是特别简，不能这么说，就看起来特别简单的事情，就是描嘛。所以我就自然到了泰国之后，在网上很方便就能买到一个纹身笔。然后我在油管上关注了这么一个账号叫 Tattooing 101，我打算可能接下来3个月之内，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学习一下纹身。本周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个 CES 啊，本周 CES 最火的是那个 Rabbit，那个就是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你就是做一个硬件，里面放一个 AI，然后你就可以出去卖货了。这个东西手机都可以做呀，对吧？我手机固定一个应用，然后跑一个 AI，不就是这样了吗？然后这个炒得特别火，搞不清楚。然后其实整个 CES 比较有意思是那个联想的安卓和 Windows 合二为一的这么一个笔记本，它并不是说是装了一个安卓 Windows 双系统，而是因为它这个笔记本它就是下面是 Windows 的电脑，上面是一个安卓的平板，然后拼在一起，然后它是真的是二合一。真的是二合一，双方都没有办法沟通的。中间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硬件，然后有这么一个硬盘区域。这个硬盘10 GB 硬盘区域是提供给这两个设备传输文件的。然后他们分别有自己的蓝牙、自己的 WiFi、自己的 CPU、自己的内存、自己的电池。各位，就是都不知道，哎。开机虽然说讲起来很酷啊，但是你想想，这个软件上方面要做的工作真的好多。就是你怎么让 Windows 和安卓那边就是用起来好像是一个设备，它实际上是两台设备，它怎么样让它用起来是一个设备？我相信，就是以联想的性格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做的，让用户自己去考虑好了。然后，再就是 Vision Pro，Apple 的 Vision Pro，哇，这说好了，妈，17号是吧？就是马上就要发布了，哎，真的是，就是 Vision Pro 刚出的时候，其实是前年的12月份的时候，10月份的确切，我当时正在考研嘛，然后就看上了这个 Quest 2，因为当时是看到了 Immerse 的这么一个应用，然后我就想开发一款 Unity 的应用，但是现在已经手上已经换到 Quest 3了，Unity 应用还没有切实的开始去做，但是虽然已经学了 Unity，学了，哎呦，那个叫什么 Wonderland，Engine，还用了 Babylon JS 开发，但是目前还没有着手做一个应用呢。Vision Pro 就这么样就来了，但是我首先不是说是觉得那个不好啊，我们这么说吧。我用 Quest 3之后，Quest 3之后，我会意识到 Vision Pro 肯定不会差，但是它有几点是，它的那个前面是铝合金的，如果是铝合金的话，金属挂在脸上肯定会沉。现在我戴着 Quest 3的时候，我是觉得没问题的，但是你摘下来之后，你脸上还是会有淤青的，就说明。因为我是带 Quest 2带过来的，所以如果我 Quest 3带上去的话，我会觉得没问题。但是别人如果直接带 Quest 3的话，他就会觉得沉。那么你这么一个金属的这么一个设备，Quest 3它是塑料的，你这么一个金属这么一个东西挂在脸上，肯定要比 Quest 3要沉一点。所以苹果这么设计，它也是它把那个电池给拿下去了嘛，接了相当于接了这么一个尿袋儿，这个尿袋儿的设计就不好。不好看，虽然我很看好 Vision Pro 的软件将来会做得特别好，但是硬件部分其实我并不看好。这就所以看一看吧，看看，等它出来了之后，大家用效果怎么样？其实对，至于看这个效果吧，我就想说一些，用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大 V，他们是。讲怎么使用设备的时候，就觉得 他们用的很不彻底，他们很多好像是照着说明书在用的，包括网上哪怕是国内的这些 VR 媒体，他在讲一些Quest 3怎么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好不专业啊，他们怎么就是这么没有见识啊，对吧？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大 V 啊。但是也有一些确实很牛逼的人，但也有一些就是混嘛。这个就是你成长，这就是人成长的一部分。你刚开始你觉得这个人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你觉得他是特别牛逼，但其实有很多专家是混的。就是这点事情在那个什么区块链啊，就很明显，就是你好像是。你觉得大家是什么爱好者，然后大家都潜心去做技术研发，后来发现其实只有你，就是大家都是为了钱的，这个东西挣钱了，然后他们都就成了专家，就成了爱好者，这个东西没有钱了，他们就不走了，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就是什么俄乌战争专家，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巴以调频专家，就是。这 VR 也是啊，VR 也是，就是。中间肯定是鱼龙混杂的，这能够找到几个。目前来说，我挺喜欢的一个讲 VR 的是叫元宇宙，元宇宙他们是，但他们是偏游戏向的，偏游戏向，但是明显看到里面讲的这些人就会是经常使用 VR，然后而且是很。起码是用过一段时间，他可能有很多人他是并不知道怎么开发，但是他是确实是从刚开始串流一步一步用过来的。再就是村口，但是村口和其实很多人他们用 VR 用了很久了，但是他们可能对这些东西并不是特别的觉得特别是未来嘛，但你不好说。但是你不好说，因为人家有些人岁数在那儿嘛，对吧？那你像当年的那些，那所有的人在一个领域他混久了，他就能够把这个东西给控制住的话，控制住的话就不会有创新了嘛，对吧？像丹麦，他就永远做下。哎，苹果它为什么不是在丹麦出现的呢？对吧？不是在丹麦，不是在芬兰出现的嘛？就是当刚开始苹果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说：“哎呀，你这又没有键盘，对吧？”你那个触摸屏啊，真的很差，对吧？而且那么大点儿一个，也那个手机又只能跑单进程应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东西。但是现在，人家占了一半的市场，所以新的东西有肯老人对新的东西排斥是很正常的，因为就只有这种情况下才不会有才不断的有新人有创新的东西才会出现。OK，那就是本周的总结了。好了，2024年的第二周结束了，等待第三周，拜拜。